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DTS, Book of Revelation, Number 5.
晋身神学院.
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20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又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差传硕士学位，再回到母校任教，并且担任院长的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不下30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讨论启示录的第5讲，题目是耶稣基督自我启示的第2讲。耶稣基督自我启示的第2讲，经文是启示录第1章4到8节，第1章4到8节，我先把经文读一遍。约翰写信给亚西亚的7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和他宝座前的7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上帝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主上帝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基督对自己有另外4方面的启示。第一，是耶稣基督在位格上的自我启示，这是第1章第4节。第二个是耶稣基督对他职分上还是职位上的启示，这是第1章第5节。第三是耶稣基督对他工作上的启示，这是第1章第5、第6节。然后第4个启示，这是读者跟基督跟上帝本身在明白耶稣基督的启示以后，对耶稣基督的一些反应或者是回应，就是在第1章第6节要说的。那么另外关于第1章第7、第8节耶稣基督神性的自我启示，我就留下下一讲再说。我们现在来一起思想耶稣基督在位格上 自我的启示。第一章第四节说，耶稣基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在我们中文的圣经有写，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上帝，但是旁边有小点，就是表明在原来的圣经希腊文里面没有的。那么这个名称，长长的名称，还是说用三个不同的词句的名称，在第八节又再提了一次。耶稣基督他对自己位格有什么启示？位格就是一个自我知道自己的存在，有自己的觉悟，有自己的决断力，还有自己的判断。耶稣晓得他是从前存在、现在存在、永远存在。这个超时间性的存在也说明除了与时间的比较它是超时间的，但是更加说明它的永恒性，它不受时间的限制。在这个位格上的启示就告诉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能用时间的观念来认识，我们一定要用超时间的观念来认识。今天很多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多数是在时间的观念里面认识耶稣，因此只说耶稣是在2000年以前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的一个犹太人，是一个犹大支派的后裔。这种受时间观念限制的认识那是非常浅薄的、片面的。耶稣在这里启示他是超时间，在时间以前，也在时间中间，也在时间以后。所以我们必须有这样耶稣自己启示超时间的观念来认识他。耶稣基督在万有时间没有存在以前已经有了，在万有存在的时候他有，在万物过去以后他有，他永远存在。我们感谢神，他有这样的一个超时间的位格。这个超时间的位格才没有历史的淘汰的可能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亚伯兰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也是雅各的上帝。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上帝是我们祖宗的上帝，是我们的上帝，也是我们子孙的上帝，我们人类一代一代的过去，但是耶稣基督永远不会过去。在这里他又提到耶稣基督是上帝宝座前的七灵。当我提到介绍象征文字的时候，提到这七灵就是圣灵，它是完全灵的意思。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存在是完全属灵的状态的存在，而不是物质状态的存在。虽然当他道成肉身在世界30多年的时间，用人身体有物质的形态存在，可是他在这个肉身有形体的存在以前已经存在。所以他这里特别提到他有七灵，就是他是绝对属灵的存在者。这里谈到宝座，宝座不是一张椅子而已，宝座的象征是权柄，是主权，是统治。谁统治这个受造的世界？谁管理世界万事的变迁？圣经清楚的指示乃是哪一位创造者，他创造，他管理，他统治，他又审判， 因为他是创造者，他有管理权，他有审判权，任何的世界上的存在者都要受他主权的统治和审判。我刚才提到欺凌的时候，还有一样我觉得必须要提出的，欺凌也代表完全的智慧。耶稣的智慧胜过一切，耶稣的智慧是完全的，耶稣也是智慧的源头，所以耶稣也是启示的源头。我们感谢主，耶稣在他位格的启示上给我们看见他是一位完美的位格，他有完美的位格，他的位格不受时间的淘汰，也不受物质的限制，也不受任何有限的限制。第二，我们要思想耶稣在职分上的启示。在职分里面，耶稣启示我们，他是诚实做见证。耶稣的见证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常用一句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是一个肯定的话，在耶稣的见证没有一句是虚假，没有一句还不过是理论。耶稣对尼哥底母说：“我所讲的是我所知道的，我升过天，所以知道天上的事，我是从天上而来，知道天上的事。”所以他的见证是真的。这里提到他为真理做见证，他的见证是诚实的。也有的圣经翻译成为忠心的证人，诚实做见证，有人翻为忠心的见证人。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三章就看到耶稣基督在神的全家境中，他为神做真实的见证，很忠心的做见证，甚至为了表达神真正爱人类的心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当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罪而死，把上帝的真爱，上帝对人类真诚的爱就显明出来。耶稣在这份上第二个的启示，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的。死里首先复活不是说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意思，在历史的记载，旧约有人复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有人复活，但在这里所强调的那是他胜过死亡的权势的意思。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借着死打败掌死权的魔鬼，没有人能够胜过死亡的权柄，但是耶稣基督胜过，所以他首先复活，把复活的生命、复活的能力赐给每一个相信的人。另外，耶稣是四散君王的元首，在原文的意思，他是所有君王的王。另外一句话可以说，就是他是万王之王，任何的君王都是他委任的，如果不服从他的话，他就把这个君王撤职，他有这个权柄。这是我们在但以书第二章二十、二十一节可以念到。最后耶稣他说，他在这份上，他是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也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也是救主的意思。这是刚才我解释过的。所以耶稣启示他自己，他是为真理做见证，诚实做见证，他是胜过死亡，他是统治地上一切君王的，他是人类独一的救主。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我们现在要继续来看耶稣基督对自己的启示，在工作方面他有什么启示。第五、第六节这连接的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是用他自己的宝血救赎我们。在彼得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不是用金子银子来救买赎我们还是救赎我们，那是用他自己的血，就是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为什么耶稣不用金银宝石世界上的财物救赎人类呢？因为人的生命最宝贵，人的生命不是金银的价值可以买赎的，人的生命是无价之宝，不是物质能够买赎的。可是今天的人类把人的生命当作货物，用多少物质的价值来换取，这是很可怜又很愚昧的一件事。神看重人的生命胜过一切的财物，所以他买赎人的时候，救赎人的时候，不用物质的价值，乃用自己的生命来救赎。他救赎我们脱离什么呢？不是单单脱离一些恶劣的环境、不好的环境，不是，这是今天很多信徒和很多传道人误解救赎的对象。有的人以为耶稣救赎就是救赎我们脱离一个贫穷的环境，救赎我们脱离肉体的疾病，救赎我们脱离一个不好的政治环境，不是的，耶稣乃是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脱离死亡的权势。当一个人能不犯罪，当一个人能够胜过死亡的时候，他无论在什么贫穷的环境里面，他仍然保持他的骨气。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话说，威武不缺，贫贱不移，这是描写一个人的骨气胜过恶劣的环境。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也是这个意思，让他生命的救赎培养我们有个最高尚的生命气节，让我们养成一个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生命骨气。这是耶稣救赎我们生命的救赎，要用他宝血救赎我们的意思。那个耶稣在工作上他启示什么呢？他要救赎我们，叫我们成为上帝的国民。换句话说，他要我们成为属于上帝的一个人。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不是在消极方面救我们脱离罪恶而已，他要我们成为永远属于上帝的。人类受造本来就是属于上帝，但是因为人的愚昧犯罪作恶，就把自己卖身给罪恶，结果就成为罪的奴隶，在黑暗的势力之下过黑暗的人生。但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救赎改变我们的身份，从黑暗罪恶奴隶的身份成为上帝国民还是上帝子民的身份。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上帝的爱子救赎我们脱离那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的国度里面，我们成为天上的国民，上帝的国民。虽然我们还住在地上， 但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虽然要尽地上国民的本分做事，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更高的身份，以天上的国民做地上的事。第三样，耶稣在工作上启示什么呢？他要我们做上帝的祭司。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上帝永远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祭司的职分就是要为人服务，服侍人，体贴软弱的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需要我们成为一个有力量帮助人、体恤人、同情人、了解人的人。所以基督徒不是一个自哀自怜的人，整天等候人的可怜，等候人的怜悯，等候人的救济，不是。我们要成为祭司，从基督丰富的恩典、基督丰富的生命、基督完全的智慧里面得到智慧、能力、爱心，去同情、帮助、体恤、扶持软弱失败的人。这是基督救赎我们，要我们成为祭司的一个目的。另外，当我们蒙了这么伟大的救赎，基督所做的这些工作以后，我们对耶稣基督应该有什么回应？第六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远远远。在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都有提到信徒对基督这么伟大的工作、品格、职分的启示以后应该有什么回应。首先我们看到要把荣耀全能归给他，那就是说我们要先认识一切的荣耀权柄都是基督的。我们今天有什么荣耀，有什么权柄，也是基督给的，因为他是万王之王，他是地上一些君王的元首。我们今天有什么身份，我们今天有什么权柄，我们今天有什么才干，我们今天有什么贡献，记得都是从他而来，所以应该把一切荣耀归给他。我们今天有什么权柄，有什么权威，也是他给的，所以应该归还给他。正像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六节所说的，因为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也要归于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当我们有任何荣耀全能的时候，不要沾沾自喜，以为这是我的劳力、我的努力、我的苦干、我的奋斗而得来，不是，都是主给我们，因此要归给他。这是我们在认识基督的荣耀尊贵以后应该有的第一个回应。第二个回应是什么呢？在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义，第七节说，看啊，他驾云降临。我在前面稍微解释，犹太的骑士文学里面，驾云就是表明非常荣耀的一件事。驾云是一个超然的一种荣耀，这种荣耀不是人能够控制、人能够做出来的。谁能够布置云彩的形状？谁能够给云彩有什么延伸呢？不是的。所以云彩所表达的荣耀、光辉、美丽乃是超然的，不是人能做到的。所以耶稣基督的荣耀也不是人能给他的。我们常常以为说我们做了一件事能够荣耀上帝，不是，其实上帝荣耀我们，然后我们才有一点的荣耀。这也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真理。耶稣说，父啊，你已经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今天我们任何一个基督徒有任何荣耀神的，那乃是因为神先荣耀我们，神把他的荣耀给我们，我们才有荣耀他的一个可能。因此驾云降临，来说基督的荣耀不是人给的，乃是他原来有荣耀，而他把荣耀分给我们，使我们的荣耀。但是当我们的荣耀的时候，不要忘记把荣耀归给他。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我们人是谁？我们有限的头脑，有限的理解力，有限的记性，有限的言语，有限的文字，有限的口才，怎么能够了解明白述说基督无限的荣耀呢？乃是因为基督把他的荣耀分给我们一点，认识一点，而我们应该把这一切的一切荣耀都归给他。另外一方面，在这里提到众目要看见他，每一个眼睛都要看见基督，有可能吗？我们很多人都说这是不可能的，众目最多是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万个人最多了看他。但是在这里原来的意思乃是所有有眼睛的人都要看见基督。看见他什么呢？看见他的荣耀。这个看见绝对不是单凭着肉体的眼睛而说的，那是当耶稣基督在属灵的状态里面显现的时候，每一个人在肉体以外的眼睛要看见。正是约翰他在巴摩海岛虽然是用肉体的眼睛看见，但是其实他是在灵里面，当圣灵把他提到天上的时候，他属灵的眼睛就看见许多天上属灵的奥秘。有一天当基督向我们显现他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只要心里的眼睛张开，我们就能够听见他的声音，看见他的荣耀。那个荣耀实在是非常宝贵。不过在这里提到一件事，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就是反对耶稣的、不接受耶稣的，那个时候他们要在有限的肉体以外的灵魂里面看见他们这一所反对的耶稣果然是一位荣耀多余的救主。不过那个时候他们就要伤心了，因为在耶稣再来在灵体里面显现的时候就没有得救的机会。最后一个要看见他降临，第七节说他驾云降临。降临在希腊文里面不是将来的，那是现在式，就是说现在他要把这个荣耀启示给我们，他的品格启示给我们，所以我们要准备，不只到将来才能认识基督，那是现在我们就要认识基督，并为他的真理做见证。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